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是非常非常的不错，我们纯看 K 线的话是一个光脚光头的阳线，这其实已经连续两天了，一天两天。那同时呢，在这里呢，指数也做出了一个突破。因为昨天的话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说这个4034啊，这个明天肯定会过的。那么今天的话呢，一瞬间也就过去了，而且呈现出来的是量价齐升，总的成交金额是 2.8 万亿。这个量啊，到现在其实它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爆发出来以后，我认为整个量呢应该会超过3万亿左右，才算是说可能差不多了啊。但现在的话还没有到一个最终的一个高点，就我们现在看到的 4083.67 它不是最高点，之后呢还有新的高点。那这么一说，大家心里面感觉又激动的要死，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幸福啊它就来得很快。包括牛市呢，我也跟大家讲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就是说在这里啊，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大三浪，对吧？好，既然是一个大三浪，不管在这个地方走出的是比如说这里，我们说这里会有个调整，对吧？这个调整是什么？这个是3-3.4，对吧？即便是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调整，那你也不用去管它，它还是在一个三浪当中。它既然是在三浪当中，你就不要去太过于去理会，说你看啊，这里调整啦，你看啊，我哪里又套牢啦，或者什么，意义不大。它只要不是大级别的调整浪，比如说二浪、四浪，或者说整个上升浪结束了，只要不是这种，我们避开大跌，其实大部分时候你在低位去买一些好公司是比较容易赚钱的，对吧？这是我们一贯以来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这一点。好，然后的话呢，也有朋友说，哎，这个上去以后呢，大家可能是说，哎，那个老师，你曾经有一张图的，这张图呢让我吓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这张图，这个上面呢是2026年的1月份，这个是早上截的图，那到晚上呢这边是个大阳线上去了，对吧？那这个呢是2018年的图，如果说你光看这两张图的走势的话，甚至你会感觉它的相似程度来得惊人的一致，不仅说是非常像，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像，像这里拉起来，这里拉起来，拉起来以后在高位的震荡，在高位的震荡，然后一度还有新高，一度还有新高，然后做一个小幅的一个 M 头，然后之后快速的进行一个 ABC 的一个调整，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然后之后是连阳，这里是连阳，这里当时走了一个11连阳啊，走到这里我们是13连阳，甚至在连阳这个里面细节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18年1月份当时的连阳是一开始 K 线比较大，然后逐渐走到这里呢有企稳的一个动作，好像是横盘的一个动作，然后以盘带跌，然后加速上行，这里是一样的，走到这里连阳有一个横盘的动作，以盘带跌，加速的一个动作，这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走势，对吧？那么这么一说呢，大家就怕了，说哎，18年的1月份那这个多可怕了。为什么？因为等到这一段行情走完以后是个暴跌，暴跌以后连跌了一年，那现在会不会说因为走势一模一样，它会给出一模一样的一个结果呢？实际我说是完全不会的啊，你这个就担心就多余了。这里呢我还是教大家，因为有的时候我讲大家并不是很清楚，但是的话呢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大家就会很清楚了。大家要明白，就是说整个市场当中大部分人，就除了看听我的听众啊，你们其实已经是整个市场当中超过 90% 以上的这个聪明人了。为什么？因为你能来听我的节目其实是还是挺聪明的啊。因为还有大部分的人在猜这个指数，说哎，你看指数多少点多少点，这什么点什么点，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还是说这件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什么点什么点，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抛开。另外一个，我们需要以一个全局的一个思维或者眼光去看待整个市场。这个市场不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它也不是大盘，甚至不能把它称之为叫大盘。我们需要更细致的去看。这就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经常要说看50、300、500？那现在我们有引入一个新的，就是 A500， 之前没有这个指数啊，然后1000、2000，甚至小票里面看中证2000或者微盘股，对吧？然后还有科创。我们需要在这个全局的一个维度去看待整个市场，才能知道这个市场的一个全貌是怎么样子的。因为上证指数它是有权重的，比如说像银行啊，一拉银行你感觉哦好像还不错，对吧？或者它的权重在宽基里面是什么？50，上证50。如果拉了上证50，你会感觉哇这市场好像还不错，挺强的样子。但真实是不是这样子的？不一定。好，那么我们就时光回溯， 来，我带大家回到2018年的1月20号，也就是说在那个高点过后啊，就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已经时光已经回到了2018年的1月20号当时的一个状态了，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当时是这样子，对吧？哦，和这个图好像啊，是吧？突破上去了，然后这里量呢好像也有，上证指数呢很强，那么你光看这个感觉怎么样？哦，整个市场很不错。不，你要怎么样呢？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则来看，我们要这样子去看，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啊，我们可以稍微少一点啊，九个窗口来看一看，就这一段里面它对于说上证指数贡献最多的，或者说这个市场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大概五到六个主要的一个宽基指数去看待整个市场的一个真实状态。那么我们选哪几个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选个上证50、沪深300啊，这个是代表大盘的大盘票的，然后中盘票中证500、A500 呢，因为当年没有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不能看的，因为当年没这个东西。然后这个1000对吧，2000这个是中小型票和小型票，然后呢我们才要再配进去一个什么呢，其实要么配中证两型，要么配微盘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微盘的这个票。那这样子大概我们1、2、3、4、5、6，我们通过6个东西去判断就他们的一个趋势。像如果说趋势是 OK 的，我们画个圈对吧，这是上证50、沪深300它是多头的吧，对吧？然后中证500是空头的，我们就给个叉，然后1000给个叉，然后2000给个叉，而且这些空头都是什么长期均线向下的，所以它是个长空头，这个叉甚至要打大一点，没错吧？好，然后微盘股它也是长空头。好，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发现是什么2:4，也就是说，虽然说指数当时18年的时候走出了类似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突破的一个走势，而且也同时去放量了，但是他们是由什么呢？纯粹由两个个别两个东西去带动的，然后其他的一些这个股票呢，都是走的是空头。其实他们走的是熊市，就四个走的是熊市，两个走的是牛市。那我问你，这个是牛市还是熊市？这个是熊市，理解吗？18年当时的这个突破，它其实我们回到上证指数，就大家说的大盘，你看这个东西多牛啊，是吧？很厉害的样子吗？那么下面这个 K 线，你看继续在往上冲啊，很厉害呀。不对啊，这个其实是这一段里面其实它走的是熊市而不是牛市，因为它即便是再拔大的阳线上去，好像要突破了，好像有量，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2:4，只有两个在涨，四个在跌，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啊，知道吧？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所以千万不能一概而论。那么我们如果说关掉啊，我们回到现实，我们先到现在来，我们从过去18年的时候时光穿越再穿越回来，那我们同样也去看一下现在整个市场当中，那么这个六个东西它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一样的啊，就上证50，如果说趋势是 OK 的，或者多头是向上的，就是长期均线都向上，那么我们就画一个大大的圈，换个颜色吧，我们就画一个大大的圈，对吧？沪深300大大的圈，中证500大大的圈，中证1000，我们刚 A500 这个A500 没用，对吧？所以就我们这里也不用。中证1000大大的圈，国证2000大大的圈，然后其中呢我们还要引入一个微盘股，对吧？也是一个圈。然后呢 ,1,2,3,4,5,6, 六个六盏红灯全亮啊，所以说你的整个场上这么多的女孩子都为你爆灯了，对吧？然后那你应该说什么？真棒，是吧？很不错吧？所以说这样子的这个市场涨上去呢，你完全不必要担心，因为我们看到有外面，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一些大 V 啊什么啊，可能会跟你说，你看跟18年一模一样的啊，之后肯定稀里哗啦一塌糊涂，那他们就是笨蛋。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不一样，内部不一样，你扒开来里面不一样，外表可能是一样的，但里面不是同一个东西。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要去就单论去看上证指数来去判断整个市场，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失去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判断力。你要对市场仔细判断，那你就需要把这里面全部算进去。其实真实算的话，我们其实还要引入这个创业板综指再去看，那么创业板综指现在也是发散向上的，所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年的18年的时候，创业板增值是一个空头，所以其实空的是偏多的，仅仅只有50和300在涨。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行情，因为它走出来的时候是又多，它整个指数上去了，它是为了骗你进去。这个呢它不是又多啊，这个就是机构资金在里面走。也就是说这两天大家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啊，可能说如果说我们方向选对了，比如说我们这个 萨摩脑科，对吧？选对了，那感觉特别的爽，你每天就数板，数20厘米的板，这个是多么爽快的事情。我不知道多少听我节目的是买到的啊，或者说对吧，那个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说这个脑机这一块是不错的，所以说这个提前埋伏好的，那自然这里就没有问题，肯定是能赚钱的。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其他的一些也陆陆续续最近的都在赚钱啊，不是说这一个在大涨，其他的这个就算这个类似这个我们也可以看看，哎，科博达今天也上来的，对吧？然后还有经纬恒润，是吧？这个也都上来的，这个都是之前跟大家讲的哦，对吧？那都在往上走，所以说最近呢，其实行情还是不错的。其他陆陆续续不跟大家去列举了，因为列举的多了呢，就总感觉就是自吹自卖的意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的话我可能再说一个，可能人就是涨的；再说一个，可能人就是涨的。我们不需要去回顾过去，因为一直在回顾过去的人可能会觉得。可能就是过去比较辉煌啊，现在没那么辉煌。我不怎么回顾过去，为什么？因为我永远觉得我的未来会比过去会更加辉煌，是吧？好，开玩笑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整个盘面跟大家说清楚了，那大家也就能知道。那么现在整个市场呢，其实还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个主线在走的。以后我要加个日期了啊，不然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写的，对吧？这个12月份，当时12月中旬的时候跟大家说的，就这个图，我说。主要的热门主题核心就是我说会延续到明年春季行情重要题材，这句话你一看就知道了什么叫明年的，但当时12月写的嘛，12月写的，所以说明年就是26年嘛，是吧？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题材。所以说商业航天呢，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整个市场状态，商业航天它本身现在是，我们来看概念啊，因为一旦进入春季行情，你就不要去看行业板块了，因为春季行情是以题材为主的，它是以主题为主的，它不是以行业板块为主。你看行业板块是没有用的，你会判断错误的。而如果说你去看这个概念板块，那判断就非常正确。那么概念板块当中，我们去看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它走的是一个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阵地战，就是阵地战，这是一个阵地战的模式，就是它量价齐升，然后逐渐一直往上推升，然后它的一个战局包括这个里面涉及的股票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会扩散以后再扩散，是这样子的一个走法。阵地战速度不是很快，那当然其实已经挺快了，就速度不会非常暴力，但是的话呢，它的这个决心是非常坚决的，这就是主线的一个特征。这种主线的一个特征在之前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说去看这个CPO 的时候，当时啊去年的时候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走势的，就你看到的也是这样子，就是它速度不快啊，涨涨跌跌，慢慢往上，量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这个就是阵地战的这个模式。阵地战的话呢，一般来说是主线，就绝对主线是以阵地战的模式。当然，除了阵地战之外，我们也有一支特种部队，比如说这个直升机里面载了这么几个三角洲特种部队，突然之间一个突袭，然后给出的一个什么呢？它的动作是非常暴力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脑工程。人脑工程就是属于是突击兵，因为他们的这个突击兵当中的主力是什么呢？他们的主力是20厘米，这不是这个10个点的通通都不算，你可以把它全部劈开。你说啊，它只有涨了10个点，今天没涨的，他们就已经是杂毛了，就不用去看了。真正能看的只有这么几个20厘米，连板20厘米的，就是这个韦斯医疗、三步脑科，最核心的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其实前面埋伏过了，其实就不吹了啊。这个翔宇医疗，这个其实前面也跟大家讲过，然后艾肯、商机科技，对吧？也就这么多，然后美好医疗，主要是以就是这么多的以20厘米为主的这些东西在往前冲的，它只要不是20厘米就淘汰掉了，理解吧？啊，是这个。虽然说这个创新医疗还在连板啊，但是这个因为它前面有一些是20厘米的，所以说这个创新医疗它是再怎么样子都是赶不上这个前面像这种再来一个一次板20厘米，它就已经三个板的话都已经超过60个点了，是吧？那你是赶不上它的，所以说真正的突击兵其实就是这么一些三角洲特种部队，就是他们，然后他们的话呢去制造这个市场的这种炸裂型的赚钱效应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两者是不大一样的，就这个是阵地战，这个叫闪电战。闪电战里面啊，就是这个人脑工程它是闪电战，闪电战里面只看20厘米，其他东西就是如果你超短线也只能看20厘米的。你说这个还补涨，它这个板还不是很多，那其实没用的，一旦到20厘米开始垮了，你下面都要垮，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 记清楚这一点。所以一般的春季行情当中，像现在的牛市当中春季行情，它就非常的标准，它会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商业航天，然后其他旁边呢会有些分支，分支的话像今天这个自动驾驶那涨得也不错是吧，我们可以看无人驾驶板块对吧，今天有20个涨停板是不是，这个也是前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里面我说热门的主题啊，无人驾，这个是因为12月份讲的，12月份你随便去埋伏一点都能赚钱，特别简单，真的是特别简单。然后还有 AI 终端，就是豆包助手带来的 AIDC 的一个增量，这个里面当时跟大家讲的是是吧，润泽科技也挺好的，你说那说那涨得不算太多对吧，那也还可以啦，你到这里也都十个点朝上了对吧，当时讲的时候都在低位啊对吧，那也不错是不是。好，所以说类似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它的除了这个阵地战的主线之外，它旁边还有一些分支，有一些分支的话呢它是呈现出这种闪电战的模式，就人脑工程20厘米的，像这个无人驾驶的话呢它也是类似复制类似这种状态，但是它不一定是20厘米，就因为它20厘米标的一开始就没有那么多啊，所以说它复制不出这种状态，但是呢它也会有一大票去带什么呢，比如说德赛西威，像这种就是大票，以大票的模式去带动整个市场，带动整个一个板块去向上走，然后包括说像伯特利啊，这种都是他们这个里面非常非常核心的，就是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德赛啊、伯特利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像科博达、经纬恒润啊，就是这么多东西啊，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一些东西，因为整个市场一出来，大家可能这个追那个追，但之后慢慢的，他们就会往最最核心的地方去这个去靠拢，然后最后会越来越核心。啊，所以说现在呢还是按照我们这个风格在走啊，就是 AI, 这个是 AI 应用，就游戏、教育、医疗、广告，其实是 AI 应用还有 AI 终端，就在这个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逃出我们这个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题材圈的，还是这么多。那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说，因为就是今年的话过年比较晚，其实到12月中旬才过年啊，就2月中旬才过年，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去参考，就是说在2月中旬才过年的之前的一些行情，他们的一个变化，就一个是刚刚跟大家讲过，一个是这个18年，但是不大好参考，为什么呢，因为这18年的时候呢当时是熊市，其实18年开始的时候这一段都是熊市，17年都是熊市，它是个假行情，我们这个不能参考。那么还有一段呢是什么呢，21年的时候呢，它和这个今年也是比较类似，因为它的过年呢相对比较晚，它是2月10号过年，2月18号过来，那我们这次还要更晚一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就变成什么呢，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特征，它的特征就是说，你看它的一段行情，就有一段抱团非常厉害的一段指数行情，它是在哪里出现的呢，它是在过年之前出现的，过年之前就变成一个跨年行情，就非常强。那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跌，但是不是说快速下跌以后行情结束了呢，并不是，其实到之后三月份过后它又有一波，就在这里震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看，大家不明白就去看国证2000，你会更加的明白一点，就是当时的这一段啊，就是21年的时候，当时国证2000在后面一段走出了一个看上去不错的一个行情，所以它是分成两段的。那我们这里的话呢也会有类似的，但是不大一样啊，因为现在小票也一起涨，当时21年的时候就是指数在光涨指数的时候，小票其实不怎么涨的。现在的话呢我们也就可以去看微盘股，为什么我跟大家讲1月份的话呢尽量去规避这个微盘股，因为即便说市场在大涨你也涨不过大盘，因为微盘股涨起来只有涨 0.32， 你肯定远远落后于市场，指数都涨 1.5% 来，你这个只有 0.32 会很吃亏的，这个不往这个方向去的。那么但是之后呢他们会补涨，就是到比如说指数涨到一定程度，涨不大动了，但是成交量还在的时候呢，这个微盘股呢就会补涨，就各种各样陆陆续续奇奇怪怪的一些题材会出来，比如说炒炒马年了什么的，这种也会重新会走出来的，就等到现在，因为大家有故事可以讲，我跟你讲个脑机接口你信，我跟你讲个无人驾驶你信对吧，因为英伟达这个老黄这次在 CES 大会上面去说了嘛，他开源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就无人驾驶的它一个大模型，开源了，免费了，你可以下载了，可以用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那无人驾驶岂不是要大爆发了对吧，那这个东西大家都信，然后又有消息催化，所以大家会去买很实质性的东西，但是等到说实质性的东西已经炒得很高了，大家也位高了，那就会去买一些虚无缥缈的，炒个名字啊，炒个什么东西啊，也都有可能。到那个呢其实整个想象力就匮乏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炒了，也就微盘股呢它会滞后， 再往后面才会涨上来啊，所以说后面的话呢自己注意，但现在这段时间这个肯定是不划算的，百分之百的，一个是这个不划算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红利是不划算的，这个红利啊真的是不怎么赚钱的，像特别是红利底部，你这个里面就浪费时间了，彻底是浪费时间了，就是因为春季行情非常关键，前面跟大家讲你只要抓紧抓住春季行情，那你相当于是抓住了一个全年的行情，但春季行情还没走完了，春季行情一般来说可以走到两会的，至少可以走到两会，这个没问题，现在才刚刚1月6号呢，你抓住春季行情相当于抓住了全年，因为再往后面去难度是比较大的，每年春季行情总有，但夏季秋季冬季不一定有，冬季是最罕见的，这次25年算是比较强的了，冬季的时候就发动了，相当不错了，那这个大牛市也不得不说啊，就是说正常来说的话夏季和秋季也不一定会有啊，所以说春季一定有啊，所以春季行情把握住，那也就代表全年你的收益基本上是有保证的，后面的话呢你就可以谨慎做做啊，或者怎么样做做啊都可以啊。好，那这个是一块。哎呀，另外我再多啰嗦两句吧，就是说其实啊，就是整个市场啊，它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矩，不成文规矩就是说，如果说去年走的比较强的一个板块，我们看啊，就去年其实比最强的一些板块就是像有色，有色是这个去年非常强的一个板块，去年包括说像科技股对吧，像 CPO 之类的，像这种科技股是算力相关，是去年比较强的板块，一般来说的话呢最强的这个几个板块他们在春季行情当中会有一定的延续性，为什么呢，因为它之后到三月份四月份有一些业绩预告啊或者什么啊，它的成长性会有一个延续性，所以说在上半年的时候就去年比较强的这种板块今年大概率在这个春季行情当中还能延续一段时间的强势，然后呢去年非常弱的一个板块呢，比如说像一部分的像消费啊和这个房地产建材啊这么一类几乎是没人碰的这种东西，好，这些东西就是去年最最弱的一些东西，在今年的过了春季行情以后的下半年会瞬间会赶上，它会有一个收敛的过程，就是在前面跑得快的它会这样子，而跑得慢的呢之前是跑得慢的它会这样子，这个是会在今年的春季行情过后就会去发生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当然也有可能在途中的某个点出现一些消息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催化，那去促成这么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收敛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到那个时候再说，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结论。好，看看新闻吧，今天央行说了挺多话，是这个央行的工作会议，那其实大部分说的东西呢在原来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然后到后面就是说几次的这个会议当中啊，其实都差不多的啊，都是说的东西没有什么新内容啊，还是把老内容给提一提，但是我们也能够明确的能够知道说他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般来说宽松无熊市，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宽松无熊市，一般牛市呢也都是在经济偏差的这种环境当中会出来，不是说差的不得了啊，就偏差的情况下会出来，因为偏差的时候呢它需要货币政策会比较宽松，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行情啊各方面啊因为流动性会比较好一点，那么行情也会比较好一点，等到说这个真正说经济好起来了，等到很好的时候资金就不会留在这个市场当中去赌了，对赌去干嘛呢，对吧，我能去做生意，做生意的话一年能赚20个点稳的，那我不如去做生意啊，是吧，那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呢流动性就会变紧，所以这个呢大家去放心。然后另外一个呢 ,2025 年 A 股的新开户数，就去年的新开户数同比增了 10%, 啊我告诉大家 10% 并不多啊，这数字其实不多，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去年这个牛市好像没有那么牛，你说这个大牛市大牛市涨这么多的，涨了1000个点，但是实际情况下好像就温度好像没有那么高啊，这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它其实散户进来的并不是很多，那只有比24年的时候增了 10% 是真的不算太多，那么这个呢之后还有增大的空间，因为真正到后期就牛市的真正的后期它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开户数的，应该大家会疯狂会涌入开户的时候你还有2到3个月的时间足够去享受这个最后的这个疯狂，所以说定心耐心啊，耐心一点，我们选择好公司，那么你就心里有底，你晚上也睡得着，然后之后呢慢慢等它开花结果，这不好吗，对吧，这不香吗，这是最好的了，对吧。好，然后再看看新闻，说这个商务部说加强两木品对这个日本的出口管制，那最近反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话呢这个其实是相关于稀土的，就估计明天稀土可能会动一动，就稀土可能会涨一涨，稀土好久没涨了， 这个应该会涨一涨，这个是一个也算是个好事吧。反正现在只要有题材就能够涨。还有一个就是事关精准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堵点，说监管近期呢调研部分理财公司，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啊？就为了做好15五，他们监管部门要调研部分的银行理财公司，调研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说制约他提高 A 股这个投资 A 股的比例和这个规模和比例的一些障碍，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产品啊或者什么啊上面写的就是投资 A 股只能多少，那你给我放大对吧，可以放大比例会怎么样子，要让更多的资金来投 A 股。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看得到的啊，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听党话跟党走，他是怎么做的，他要提高这个比例后面还有增量资金进来的，你别急，然后你看到现在开户数量都不是很多，还有增量资金进来的，你不要急。所以说现在你看到的说哎呀你看今天中位数不是很高，仅仅只有 0.8% 不到啊，但是走出来的一个行情呢还是属于叫指数大台，题材呢就是题材个股呢还没有完全唱戏的，就大家心情还没有完全被激发出来，其实到今天才刚刚说激发出来，就前面看空的踏空的人开始在今天补进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根跳上去以后很多人还会在等着说回踩买回踩买，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你根本不用担心，你这根要走吗？根本不用走，毫无意义你需要走，因为回踩他们一买就会拉上去的。所以你去看今天盘中，你看稍微一跌就有人买上了，稍微一跌一个小跳水就有人买上了，根本跳不下去，因为这个增量资金很多啊，所以说你不用去害怕。好，然后还有一个新闻是这个关于固态的，说五分钟可以满电，就是全球首款可量产的全固态电池是亮相了。那这个呢是在 CES 展会上这个展出的这么一个产品啊，到底说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它原理是什么东西还不大知道，因为正常情况下全固态电池五分钟充满电这是一个不大现实的一个事情，就是甚至感觉物理学上就不是很匹配啊，就是到底它的原理内部原理是什么，到那个时候再去看是怎么样，因为现在我还没有完全去了解到是什么。因为一般来说呢它里面如果说有电解液，它液态状态下它的那个电子啊是会更加容易去流动，所以说它会更加适合去快充，就是它这个充电的功率会很高，这个时候只要功率一高那电子快速流动以后它就能充满。但是如果说是固态的话呢它天生就不大适合快充，但它这个五分钟就能充满电，这感觉有点违背这个物理规律存在啊，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目前看现在国内造的一些东西也都是暂时是以半固态为主，就能够接受快充，能够快充，但它本质不是固态，它是个半固态。我不知道它这个东西是不是个半固态，因为真的固态应该不会这么快的，充电速度没有那么快的。到那个时候看吧，应该是它的一个材料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啊。但是这个只要有这种新闻出来，那么对于说整个市场它还是有一定催化的，就是这个不炒炒那个吧，对吧？我炒炒固态电池也可以吧。好，那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只要量能有，还是说量在人在，量不在人不在，我们做短线或者中短线都是这个原则。就做短线你量不在的时候你人不要在，那你这里有可能说你难做的时候你就别做，对吧？你量不在了，量往下走你就别做了，你管它指数创新高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你别做。量如果开始金叉向上你就量在了你就进去做，特别简单，特别简单，赚钱有的时候特别简单，是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